奉主耶稣圣名哈，我们开始来讲解神的话。好，录音准备好了哈，开始。好了呀，今天我们继续来看罗马书。那我们今天用一个主题叫做福音是什么？那反面来讲，福音不是什么？我们用这个做我们今天来思考罗马书一到八章的主题。就圣经上所出现的罗马书里面福音这个字，它只有出现九次，它出现在第一章、第二章、第十章、第十一章、第十五章、第十六章，这六章里面有九次。那福音的动作动词就是传福音，它只有出现三次，它只有在第一章、第十章、第十五章。虽然保罗所用的福音这个词就加起来十二次，相当的少，但是他整个罗马书实际上就是在讲神的福音。因为保罗他自己说他是做神福音的这一个祭司，也是神的一个功夫，他来讲福音是什么。而他在保罗在谈福音是什么的时候，他用了另外一个字来代表福音是什么，那个字就是救恩。救恩这个字它就出现五次，它的名词出现五次，它出现在第一章、第十章、第十一章、第十三章。同样的，救恩这个动作它的动词就是一般我们翻作拯救，拯救出现八次，它出现在五章、八章、九章、十章、十一章。如果我们把福音跟救恩这两个词放在一起看的话，我们会发现到那有出现福音的字，那相对的它就会出现救恩这个字，它几乎是很彼此同样在出现的。也就是说福音就表达是神的救恩。所以什么叫做福音？就是神的救恩。那当然以下我们会来详细来查考，我们详细的来看到底福音它的如何是表明这个救恩的内容是什么。有三个点，我想我们现在来了解保罗所讲的罗马书有关于什么叫做福音的这些事情时候，我们有三点我们应该要有一个基本的认识。第一点，有关于世上的人他们所谓的教化人心劝人为善，或者是说要讲一个道使人得到幸福得到满足，这些基本上都是一种宗教的内容，但只是宗教中间的一个，它只是一个手段方式，而不是它的最终的一个目标。就福音的前面的认识，它只能够借着神所差来的使者将这样的奥秘把它启示出来。所以这种启示它是写在罗马书里面，我们今天只有前排的来认识这一个书卷里面的内容，我们才可以说我们确实了解了福音的本质是什么，也才能够传说这个福音。否则我们只是在传说另外一个福音，立另外一个基督，就照保罗自己所说的。第二个，保罗所说的福音它是由创造开始，人类的犯罪，那神子耶稣他来代赎，那有信心的人他就建立了基督的身体，最终是万有也得到了救赎。这全部的内容他将今日的基督教的神学都包括在里面，他包括了神观、基督论、救赎论、教会论、末世论，这全部都写在罗马书里面，也都可以找得到他的答案。但是保罗这些的神学他是依据希伯来圣经而来，按照希腊人的方式来写出来的，他所用的文字是当时罗马帝国第一世纪的时候通行的文字，但是这个文字的使用他很多都是用七十亿本翻译希伯来圣经的用词，主要用这个的方式来表达。 没有套用当时希腊罗马他们这一些哲学文士们他们的用词，所以他的写作今天我们去判读，我们不能够离开希伯来圣经的内容跟他的要旨，我们也不能够违背希伯来圣经的真理跟他的原则。第三点，福音的内容包罗万象，但它的中心点是基督为我们所做的，这是我们所知道的。然而无论是中文圣经的译本或者是西方的圣经译本，很多都没有按照希腊文原来的文意上来翻译的，而绝大部分是加上个人的神学的观点，以致有很多的译文我们都没有直接把它译出来，而是更改了它的文字的含义来符合他们个人的神学问题。今天我们重新来研读这个希腊文的罗马书，我们来比较今天基督教他们的全书的前他们所写下来这些注释的书籍，我们发现有很多的错谬，它充满在今天的基督教的内部。不是说这些人他们不懂得希腊文，他们对希腊文的认识比我们多得更多，但对希腊文的解释往往会落入他们的传统宗教的体系的里面，无论是今天的天主教或者今天的新教改革宗、信义宗，或是他们所谓的纪要派、福音派，无论是哪一种，绝大多数的注解的这些学者基本上都是反对律法主义者，他们是反对律法主义者，所以对于希伯来圣经的律法他们不了解，也有所偏见，会造成今天他们来读保罗的福音书，那同样的他们就会偏离保罗的主旨跟保罗原来写作的原意。当我们重新来认识什么是神的福音的时候，那首先我们就应该要来，正如这个律法书啊，我们有没有认识律法的一个内容？如果我们对律法的内容我们不了解，那实际上我们不能够来了解什么是福音。正如我们在使徒行传15章21节，雅各在这个使徒大会里面他就这样说，自古以来摩西的书在各个大城有人来传讲，每逢安息日在会堂里诵读，因为有律法书的传讲，所以福音书才能够被外邦人来接受，没有律法做它的基础的这样的一种福音，它不是福音，没有使人能够来遵守神律法的一个管道跟方法的一个福音，这个也不是福音。那这三点是我们来认识保罗福音的最基要的。我们来看罗马书里面，他从第一章开始他就跟我们谈到说福音是什么，从第二节到第六节里面他就先跟我们界定福音的源头、福音的主体是什么，还有福音他所传授跟他所信从的人是谁。那相对的，福音不是什么，他不是在讲三一神，因为源头只有这一位独一的全智的神，福音的主体是耶稣基督，他不是在讲那位神人二性的基督，而是一个完全的人，因为神的灵内住在他的里面，而他胜过了他的肉体，也胜过了死亡，他来成为神的儿子，是人成为神的儿子，而不是以神的本质他来遵守律法的，以至于他没有犯罪的。那传授福音的人是神所差来的，也是神所赏赐的，所以这不是人自己去自取的，也不是人自己去发明出来的。所以当这个福音的内容是按照神所启示的，所以它是有所限制的，它不是无所限制，好像可以不断的延伸，就如同今天很多人把福音都变成像一个素食一样， 有各样各式的福音，而福音的信从者也是只有照圣经所说的，是那一些蒙神所预知、神所拣选、神所蒙召，然后他们会悔改，他们会信从，以至于成为基督的弟兄的人。那行这些人会行基督在世上所行的，而不是像那一些假弟兄，他们只要得到福音的好处，他们偷着进入教会来引诱其他的弟兄来行这些违背神公义律法的原则。这些都是我们基本上我们所共识的，也是保罗他初步的一种说明。如果我们不能够来分辨二节到六节这个初步的内容，我们实际上就不能够进入下一个阶段保罗他的详细的说明。从十六节到十八节是福音的这个中心的信息。十六到十八节他经文是这样说的：因为我断不以福音为羞愧，因为他是神的大能，使一切信从相信的人能够进入救恩，先是犹太人或是希腊人。第十七节，因为神的义在其中正被揭露出来，是出于信以至于信，正如所记：男儿一人出于信必然活着。第十八节，因为神的愤怒从天上正被揭露出来，在人的每一种不敬畏和不义的上面，这种人在不义中压制真理。这里跟我们所说的福音的信息，它有三个方面：福音谈到神的能力，谈到神的义，谈到神的愤怒，这是福音的信息。一般人只讲前面两项，神的能力跟神的义，而不以为神的愤怒在本质上也是福音。但保罗所讲的福音是从这一点上来开始的，没有谈到神的愤怒，就没有解除神愤怒的一个必要性。而福音就是告诉我们一条来解除神愤怒的一条路。所以从一章的十九节到三章二十节，保罗就在阐明什么叫做神的愤怒，而他的中心的议题就是神的律法，它存在于外邦人的内在的里面，并且也存在于犹太人的律法书的中间。也就是说，违反这样的律法，它就造成了神的愤怒。因为经文一开始就指明，在创世以来，神将他的神性跟神能已经来告诉一切的受造者，也就是神本身的旨意，也就是神的律法，人是可以知道而来遵守的，人也本来能够去知道的，所以人就无可推辞。但是经文告诉我们，外邦人因为他们的悖逆，就像亚当始祖一样，他只愿意听他肉体的私意，就如同去听那个骨舌一样，他就带来的审判。这种审判保罗就用三层的架构逐次的来说明，从一章的十九节到结束，这种不断的加深他的罪跟他罪的结局。他是要来让我们读他的话语的人，听他话语的人，我们能够很深刻的体会神愤怒的理由是什么，是人忽略了神的律法，以至于人不能够去验证神所喜悦的事情，来行神眼中看为恶的事。那反观犹太人呢，他从第二章开始论断外邦人所行的是可耻的，但实际上他们自己所做的在神的眼前却被评定是应该受审判的。所以从二章的十二节，保罗他说他以律法为神审判的标准，这个律法它存在于犹太人的眼前，同样也存在于外邦人的心中。所以神今天借着基督来审判人隐秘的事情，它是同一个原则的。神的愤怒继续在犹太人中间被发现，所以从二章十七节，保罗将矛头指向犹太人， 他透过律法的评判，然后来指责犹太人知道罪而去犯罪，反而是他们想要靠外面的遗物来逃罪。但神已经透过列祖跟先知们他的启示，他跟我们讲说，真实的割礼是在灵的里面，在心的里面。这样的话，我们在希伯来圣经里面是一再的可以找得到的，让犹太人他们是哑口无言的。难道神的话、神的信实、神的公义、神的真实，这四个本质，不会因为犹太人他们失去了他们的信心来消失了，反而会更加的被证实出来，以至于神将一切违反律法的人，他就定为罪的。这样的定没有区别，没有借口。保罗用三章二十节做他一个最后一个总结，他说：属肉的人，没有一个人能够因着外面的行为在神的面前来称义。一方面是人落在肉体之中，一方面呢是人透过律法，他有一种罪的认识，让人无可推诿。反观律法，不是没有审判，也不是没有愤怒。如果今天我们所传的福音，它只是让人得到恩典、得到福气的这样的福音，而不去指责人违背律法的这样的罪，这不是福音，而好像是吃鸦片一样，让人沉迷在一种一片的幸福美好的中间。就像很多人听到福音，他们就以为听到福音就会带来很神奇的医治，无论这样的医治是身体的或是心灵上的医治，或是福音会再改变人的心态、改变人的情绪、改变人的价值观。那这样的诸多的很多的见证，但是如果这样的福音就不能够去对付自己以前所犯的这样的一个罪过，没有办法去弥补你当初所犯的罪应该要付出的代价，那这样的福音它不是福音，因为它没有解决真正的罪的问题。同样的，保罗这里跟我们所说的福音，它也绝对不是一个成功神学，好像只要你是信基督的，你都只有正面的思想，你都只有正面的回报，你不需要任何的割舍，不需要任何的对付一样。福音更不是将律法的审判标准把它抛去，好像不再有律法存在人跟神之间，好像神也不再按律法来报应人的行为一样，这种绝对不是神的福音。福音的第一个信息是神的愤怒，所以只有我们来认识这一点，我们才能够来逃避神的愤怒。那如何来达到使神不再对人愤怒呢？那这是福音的第二个信息。所以我们从保罗的三章二十一节开始，他谈到神的义，神的义是使神的愤怒来止息的。而神的这个义呢，它是以基督来作为一种展示的标志，他来向世人、向恶者来做一种展示宣告。这位基督呢，他已经成为神的殿中的一个挽回盖，而基督要成为神的挽回盖，他就必须经过血的这样的一种信心，让他的代价能够成为我们每一个信众的一个庇护跟我们的准则。所以保罗他一方面他会说，罪价是已经付出了，他是透过基督的代死来赎放的。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他是讲是神自身对人的一种宽容跟恩典的。前面呢，罪价的付出是出于律法的原则，神自己也不能够违背，犯罪的就有罪者。基督的代赎使人重新有机会不再落入罪跟死的这种权势，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得到第二次的机会，这是由基督而来的救恩。而后面呢， 神自身的宽容，宽容它是出于神本身他对他所创造的一种怜爱，所以他就会创造第二个亚当，让人不再是像第一个亚当一样的后裔，而是我们可以成为第二个亚当的后裔。这是出于神的恩典，他是对人的一种宽容跟人的期许，他要让信众们我们能够像我们的兄长基督的模式一样成为神所称为义的人。那么神的救赎，保罗就继续说，这种救赎透过他的事实的指明，他救赎理由的一种厘清，还有救赎管道的一个准则的标示，让救赎的结果或者说救赎的目的，也就是说神的律法，他会更加的坚定不移。这是在第三章的结束点。那这样的一种坚定不移就能够通行在神所创造的世界中，也就在今世的世界中，他来彰显神的荣光。所以福音它不是掩盖神的公义的要求，福音反而是在证实神的公义，让愿意相信神话语的人，他们被认为是符合神公义的要求者。福音不是将神的公义置于一旁，好像我们只讲神的爱，这种人他不明白爱跟公义它是相连，它不能够分割的。福音既然是义的一种显明，那律法是一个准则，它不是来实行的一个管道，所以神就设立了基督跟圣灵，而来引出一条管道，让神的义它能够去显明出来。那这个管道呢，保罗就继续从第四章开始来阐明，他先经由亚伯拉罕的一种义证，他来表达神如何来计算义的一个管道，也就是经过信心的一种管道。这种计算是一种住在迦南地的犹太人，他们学习当时的迦南人的贸易，那学了贸易之后就一定会有一种必然的，就是要知道如何去计算，因为有计算就一定有收跟支，贸易就是一种收支的一种表达。那神透过这个文字上的一种计算，他说他今天支出了一个爱子，那神就要收到另外一个儿子，所以他说他用计算这个词，因为福音是神计算我们是他的儿子们，因为他先支出一个爱子，就算定我们这些出于他儿子的信心的人，我们等同是他的儿子们。福音是神在计算，但是福音它不是没有代价的，只要爱子基督他暂时的先替我们结账而已，但是我们所欠下的仍然在日后我们要用我们一辈子来偿还的。这种讲法正如耶稣在马太福音18章23节到35节，耶稣自己所说的一个比喻里面，他谈到天国的主跟仆人来算账的这个比喻教导里面，这个教导里面我们都很了解，当这位欠1000万的人，他所欠的开始透过他的祈祷，然后他就被免了他的债，但是因为他没有怜悯，他没有像他的主人一样的怜悯，那以至于他所欠的最终还要一并的来追回。所以我们今天还是一样的，我们这一辈子如果没有向神的怜悯来怜悯，来对面对我们的弟兄们，来面对神所创造的大地，那神就要把我们所欠的债他要一并的追回。所以保罗的福音他继续来指出，那今天我们被计算为义的人，就应该持续的来进到神的面前，我们来服侍，我们来站稳。当我们来验知神的所施加的这种爱，以及必然会有经历的苦难， 就有基督的这样的一种例证，他将神的爱跟苦难结合。那日后我们来跟随耶稣的脚中等的身上，我们一定会有相同的一个经历。所以保罗他用始祖犯罪所带来的结局，死会进入的世界，同样的他用这样的类比第二个亚当，他的牺牲他来成就神的恩典，同样的他会带出的一个结局，就是在生命中作王掌权。那既然生命中作王掌权，他就会胜过那个死，所以我们今天顺服是必要的。没有顺服就没有福音，没有经历苦难的准备，就没有福音的一种期望的临到。神的爱他是在基督经历死的苦难中来彰显的，就跟着承受神的爱的人，他是经由苦难而在生命中的掌权中我们来显明出来。福音不是只有给人平安好像没有苦难一样，他反而是给人在一种患难中间我们有盼望。如果说信的人好像一切都没有问题的，神会帮助我们解决一切的难题，这是一种欺骗人的。福音不是期待我们人应尽的一种责任，福音也不是特效药，好像只要一服了病马上就除掉了，它反而是带给我们在苦难中我们能够坚持下去的一种力量。所以福音它是要来对付罪跟死，它让我们能够离开罪跟死的意义。如果我们不能够离开罪跟死，我们就看不清福音的本质。始祖他们犯罪的意义，实际上他给我们代表的是每一个肉体他都会按相同的模式在犯罪。那同样的，只有认清那一位不按亚当犯罪的模式的这个，就是这位基督，他成为我们的赎价，他就成为我们的期望。我们今天盼望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像他一样，不再按照这种模式去犯罪。所以福音就继续来告诉我们如何不要再犯罪，这是从第六章到第八章里面保罗启示出来，能够有不再犯罪的方法跟管道，这个才是福音。如果告诉我们接受救恩后仍然你会持续的再犯罪，你好像没有能力来遵守神的圣洁公义的律法，而你不断的违背，那这种人是没有被计算他来得到真正福音的，他仍然是在最终的，他仍然是在那个死的权柄之下。所以保罗告诉我们，首先我们应该要来取用基督的死而复活的一个果效，在取用这个死而复活的果效的途径中，他是透过受尽跟献上我们自己，这个两个必然的一种过程。所以福音他先提到神的作为，然后他会再谈到我们的人的作为。第三章到第四章到第五章，这个都是神的作为。但是第六章他会谈到我们的受尽，我们的献祭，献上自己，这是我们的作为。我们的作为是要来回应神的作为，这表明福音它是一个神人同工的一个结果。当人愿意来取用基督的死，他应用在自己的身上的时候，他就是计算自己是透过受尽，让先前的自己的那一位是死了，而我们是重生的。这个尽是一种行动，它是向世人、向自己、向撒旦的一种宣认，是一种信心的实证，它不是一个仪式，因为它是从神在希伯来圣经里面一再启示的一种方法。在希伯来圣经里面他向我们说，透过水来毁灭生命才能够带来新的生命。所以受尽是出于我们相信神自己的应许，表明我们愿意进入死亡， 我们来祈求神使我们复活，就好像是基督的死而复活一样。所以受浸本身就是在表明我们的信心，并且是在计算我们对于那位恶者来讲，我们是死的，我们就不再屈服他的权势之下。反而呢，我们对神来讲，我们是活的，我们不再是先前那一位死在罪中的人。只有这样认知，我们这种进会带给我们进入到另外一种层境界里面，也就是他能够将我们自己的身体来献给神。这个身体不再是一种恶的身体，而是做一种义的一种工具，它成为神所使用的一种兵器，我们就成为神的军队，不再欺负那个污秽不法的，而是成为圣别的器皿。对于神的律法，我们不再是受他的辖制，而是我们能够去取用律法来保护我们。同样的，我们这样的人，他不是在受律法去控告，而他反而会去成为律法的一个护卫者。所以福音不是，他不是在使我们在今生的里面在逃离死亡、逃离战争，福音不是使我们继续来作恶而好像没有代价。同样的，福音他不是在讲说你犯了错好像都不再有责备的，他更不是使我们脱离律法的一个刑事准则。福音带给每一个相信的人，它是一种身份的转换。所以从六章到第七章的中间，保罗用了两种身份的比喻来说法，一个是奴仆，他是转换主人；一个是一个妻子，他是转换丈夫。而他的结局向我们表明了，我们仍然是仆人，我们仍然是一个妻子，我们不是自由的人，我们也不是被服侍的人，基督才是那一位被服侍的人，神才是我们的真正的主人。福音也告诉，既然告诉我们是一个仆人，我们是一个服侍主人的，所以我们要去服侍的时候，一定会经历保罗所经历的，这是在第七章的后半段，当他在内心里面征战所面对的难题，他的难题就是如何去按照那种圣别公义的律法来服侍神。而人的肉体就会再次的成为难以克服的一个敌人，他来阻挡我们来服侍神。所以福音的敌人，他是由外面的仇敌转为内在的人，最大的仇敌是你自身的身体。今天佛教、儒教、道教这些宗教都在讲如何胜过自己的身体，他们都来强调将自己身体放空，一切都是空。有的是强调用礼仪你来克制你的身体的欲望，那有的呢认为他要回归自然，就让身体的一种自然表现顺从他就好。那这就是今天这些佛儒佛事道这些人他们所讲的，他们都是靠自身的体会、自身的修行他们来达成的。但是福音却告诉我们，是神赐下的那个灵，他将新的生命，也就是神属灵的生命临到我们这些愿意相信的人，让我们能够按照属天的生命来完成属灵的律法。如果没有属天的生命，我们不可能完成属灵的律法。所以这个是一个很独特的一个方式，而这种方法它是要透过人来到神的面前的祷告祈求，也就是在第八章保罗会向我们说的，是那位灵来释放我们，而灵会释放我们是透过我们来到神面前来祷告祈求。在灵里面的祷告成为我们今天胜过肉体的唯一的利器，而要得到这个帮助者的一个管道， 也是借着我们来到神面前的祈求，求神能够把那个灵在我们的里面，能够内住里面。所以保罗像我们所说的，一切都是由祷告开始，由祈求开始，也借由祷告祈求来完成。所以我们相信者是只有借着我们的坚信，我们持续在神面前的服事，就如同基督在活在世上的时候，他的服事也是用祷告来成就的。所以基督跟那个灵，他才能够成为我们的代求者，他能够成为我们的身体，我们最后能够得到救赎。如果今天有人告诉我们，只要你接受了，你就有神的灵，只要你受尽了，神的灵就会跟你同在，好像神的灵主动临到人了，而不是神似的，好像神的灵像一个物件，好像人人都可以很自由的来取用一样，这不是福音。因为圣经上跟我们谈到说，当耶稣基督应许我们得到圣灵同在的时候，他说，他向门徒说，你们应该要向神祈求将这个灵赐下，就像在路加福音所说的，也像约翰福音所说的，神很喜悦来赐下圣灵，就如神他喜悦他的创造一样。因为神赐下圣灵，这是一个新造，这是一个神的一种旨意，神的意愿。那同样这也是一种神的磨练，而只有人他愿意相信而来产生渴慕的时候，他来祈求，他才能够领取神所赏赐的这个恩典，也才能够来应用这个灵他所赐给我们的恩赐。所以福音它不是一个大开扇门，它反而是门是窄的，路是小的，那找到的人也少，能够正确的行在其中的人更是少。因为神是要真正的得胜的人，就如同像他的爱子一样，将神所付出的代价，他才是有所收获的。而这是神今天他所相信的，也就是神的信实。神信今天他的救赎临到这一些被预定的人，一定也得到另外一批跟他的爱子是一样的人。所以今天我们所谓的相信是什么？相信就是对于今天神所说的福音，我们有一种正确的一种回应。而这种回应呢，它所表达出来的，就是透过我们愿意去听，我们愿意好好的去听神的话。当我们听了，我们还愿意去顺服，而这种顺服就会带来一种实际的一个作为。这种作为就表达出我们真实的来遵守神一切的律法典章，我们来遵守神的一切的所喜悦的事情，我们都来做，我们都来行。而透过这些行动，我们更会产生一种期盼，一种盼望。这种盼望让我们能够继续的来行动，继续的能够来坚持下去。所以福音所带出来的它的果效是这么大。我们愿一切的荣耀归在神面前，阿门。